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你经历过但神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呢？没有，对吧？换句话说，神从来都不需要学习任何东西，这个你现在知道了吗？神什么都知道，神绝不会在某一天醒来后说，我觉得今天得解决一些数学问题。数学定律和准则是神所创立的，神通过数学合乎逻辑的掌管着他的宇宙。对神来说，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他是无所不知的，他什么都知道，他是无所不在的，什么地方都有他，他是无所不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神的知识无法测度，我们连其中的一丁点儿也掌握不了。有一点能说明我们永远也无法掌握对神的学习，甚至他所启示的话语，也就是圣经，我们也永远无法掌握。你永远也不可能把圣经读够了，以至于可以把它放在书架上，说，我已经完全掌握它了。无论你把圣经读了多少遍，你也只是刚开始学习它。不过，虽然我们永远也无法借着它所启示的话语来掌握对神的学习，但在一个人的生命和生活方面，没有任何学习能比学习神的话语更重要的了。在巴克所写的《认识神》这本书的引言部分，巴克在这方面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来说明这个事实。他写道，对我们的生活来说，了解神的本性和品格非常重要。这就好比把生活在亚马逊原始森林部落里的一个人放在伦敦，当然他对英语和英国一无所知，然后不做任何解释就离开他了，让他自己谋生。这样做是很残忍的。同样，如果我们想生活在这个世界，却对拥有这个世界、掌管这个世界的神不了解，也是非常残忍的。如果不去学习了解神，你就会在生活中跌跌撞撞，像个盲人一样，摸不着北，也不知道周围是什么。这样的话，你就会浪费你的生命，丧失你的灵魂。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就是福音派教会在所使用的教材中，已经把对神的品格的学习去掉了。现在的教会对神的祝福更感兴趣，而不是神的品格。教会的讲台也已经被淡化成个性的展示，或者给人们带来舒适的医治讲座，变成了在各方面给人提供实用技巧，从个人卫生到营养学，从积极思考到理财，从人际关系到成功婚姻三步骤等等，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我不是说神的话语没有涉及到以上这些方面，我是说这些内容占据了讲道的中心位置，而神的品格和位格，神的本性和属性，神的圣洁和审判，神的恩典和怜悯，却很少有人详细的讲解。 圣经已经变成了一本教导人们如何过一个快乐而富裕的生活的手册，而不是教导如何认识和敬拜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的手册。唐纳德·麦库洛夫曾经担任过神学院的院长，他这样写道：在周日早上走访一个教会，很多人都会这样做，你很可能会发现一个让会众感觉很舒服又与一个神明相关联的地方，这个神明与教会的教义相契合，顺应个人的属灵体验。不过在这样的地方，你很可能找不到什么敬畏或者是神秘的感觉。在那里唯一手心出汗的人是讲道的人，不太确定应该讲哪些内容。唯一两腿发颤的人是准备独唱的人。然而新约圣经告诫我们要用虔诚和敬畏的心按照他所喜悦的来敬拜神，因为神是烈火，希伯来书12章28到29节。今天虔诚和敬畏已经被人们对老生常谈的淡漠所取代了，烈火已经变成了蜡烛的火，没有灼热，没有明光，没有洁净的大能。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我们喜欢一个更安全一点的神明的幻象，所以我们把神缩小到一个我们好管理的尺寸。有一点现在很清楚，在20世纪末，教会里最大的罪就是对神的轻视。弟兄姊妹们，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神之所以被轻视，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神是谁，他已经成了未时之神。所以现在我们要借着记录在《使徒行传》第17章使徒保罗的一篇讲道来重新认识这位神。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17章。我们之前已经学习了保罗的这篇讲道有两个要点。第一，我的神不只是一座坛，也就是说神不是一个用石头或金银雕刻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天和地的主。第二，我的神创造了万有。在上次讲到的时候，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了几个主流的世界观，包括自然神论、多神论、无神论、有限神论和一神论。每种世界观都需要信心来相信他们所信的。这里我再简要回顾一下。自然神论相信神创造了世界，然后就撒手不管了，这需要信心才能相信。多神论相信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神明，这需要信心。无神论相信世界上没有神，世界按其自由的规律发展，生命是从无到有，从虚无中进化出来的，这当然需要信心。有限神论相信有一位神，但是他的能力有限，无法掌管这个纷乱的世界，这也需要信心。一神论相信圣经的记录，相信神以他的大能和智慧创造了天地，这还是需要信心。宇宙万物存在着非常有创造力的秩序，这使得一神论的信仰得到了支持。就像大卫在19章1节所说的那样，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有一个用于他个人研究的太阳系模型，一个金色的大球在模型的中央代表太阳，其他行星通过齿轮和皮带环绕在这个大球的周围，按照各自的轨道运行。这个模型非常精美，也很复杂。有一天牛顿在研究这个模型的时候，有个相信无神论的朋友顺路来看望他。 这个人看到这个模型后感到非常惊讶，说是谁做的这个精致的机器啊？牛顿头也不抬地回答说，没有人。没有人？不可能吧，他朋友问。牛顿回答说，没错，这些球、齿轮和皮带正巧组合在一起，更巧的是他们开始按照各自设定的轨道以完美的时间顺序运行。牛顿这句话所传达的信息再清晰不过了。保罗对雅典人说，我的神创造了万有。今天我们要看到保罗这篇讲道中的第三个要点，我的神是大能的推动者和撼动者。要让使徒保罗所信的神，也就是雅典人的卫士之神，成为地球的推动者和撼动者，必须至少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这个神必须是超越一切的。第二，他还必须是无处不在的。使徒行传第17章第25到29节经文可以很容易划分为两个部分，来分别描述神的本性和品格这两个特性。第一，神是超越一切的。当我们说神是超越一切的，我们的意思是神凌驾于一切受造物之上，与受造之物是区分开来的，他是卓越的、至高无上的、拥有绝对主权的灵。虽然神无处不在，但他不在任何东西里面。请大家注意第24到25节当中保罗对这个神的描述，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与受造物是分开的，既是天地的主，他是超越一切的，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主宰，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服侍他，只是说神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科学家们把这个称为神的自我存在。神不需要有你才能存在，但是你需要神才能存在。你不需要在盘子里给这个神放点吃的，不需要给他烧个香，就像我在日本不信主的家庭里所看到的那样，他们会持续不断的烧香。神不想要我们的手所做的工，他要的是我们的心的敬拜。现在请大家看第25节接下来的这个短语，好像缺少什么。这个短语的意思是他不需要任何东西，别忘了神是自我存在的。神不像我们，对吧？我们总是在已有的基础上还需要点什么。在生活中，我们的家里总是需要再添点什么，冰箱里需要再补点吃的，衣橱里需要再多几件衣服，我们的地位或职位需要再加点什么。但神和我们不一样，他什么也不缺，他是自我存在的，不需要依赖其他任何事物。大卫在诗篇第50篇的10到12节当中这样写道，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好，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17章第25节的最后部分，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篇道讲到现在，保罗开始向雅典人的多神论堡垒开炮了。雅典人赋予宙斯一个尊荣，说他是生命之源。实际上希腊语中的生命这个词 发音与宙斯非常接近。保罗是在说，生命其实不是从宙斯那里来的。保罗说，有一个神能推动和撼动整个地球，他就是你们还不认识的那位至高无上、自我存在、自给自足、超越一切的主。神是超越一切的，与他的受造之物区别开来，凌驾于他所创造的万有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那为什么懂得这些非常重要呢？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给了我们一个恰当的角度来看待受造之物。比如，你不应该把地球神化或者是人格化，好像地球是个母亲，需要你的保护才能让它开心和满足。我曾经看到有人在车上贴了这样一句话：爱你的母亲地球。高举受造之物，其实就是因为人们不认识那位创造主，所以他们不去爱、敬拜和尊崇那位造物主，而是把爱、敬拜和尊崇给了受造之物。不过，如果我们知道了是那位与受造物区别开来的、超越一切的神，就是三位一体的神，通过神的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创造了万有，我们就会在他的脚前敬拜他。圣经里说得很清楚，诸天诉说他的荣耀。神使用大自然就像我们使用电话一样，我们通过大自然这个电话听到了神那富有创意的设计和大能的属性。大家想象一下，一个人通过电话听到了他心爱的人的声音，他会爱上那个电话而不是那个人吗？会有这样的事吗？他会说，我通过这个塑料东西听到了他的声音，我决定还是跟这个电话结婚，我就是爱我的电话。这不正是没有重生的人所做的事情吗？他从大自然中看到、听到了造物主神的属性，却爱上了大自然，而不是那位造物主。第二，神不仅是超越一切的，凌驾于所有受造物之上，而且他还是无处不在的。当我们说神是无处不在的，我们的意思是，神是与受造之物区分开来的，同时他又积极参与到人类的历史进程当中。他是一个有位格、充满爱的主宰，与他所创造的世界进行互动。保罗所面对的这些希腊听众，对有位格、充满爱的神一无所知。就像他在第25节的最后部分所说的，他还要在神个人的参与方面继续教导他们。马太记录过耶稣基督的一篇讲道，当时主耶稣讲到造物主神让阳光普照大地，雨水滋润万物，讲到神养育空中的飞鸟，给野花漂亮的装扮等等。然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26节对那些人类听众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也就是说，你们比飞鸟的价值更大，你们比野花更重要。树没有一个内在的权利生存下来，而你们有。主耶稣的这番话如果放在今天，恐怕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新闻媒体会对此群起而攻之。主耶稣对他的听众描述了这样一个美妙的事实：如果神这么关心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花，想想看，他会有多关心你。使徒行传17章25节告诉我们，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雅各书1章17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他不是一个遥不可及、与我们毫不相干、超越一切的神，他是一个与我们紧密相关的神，是既超越一切又无处不在的神。保罗接着说，神是这样与我们紧密相关的，请看《使徒行传》十七章的第二十六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希腊人相信他们是特殊的优等民族。保罗说，所有人都是从同一个祖先繁衍下来的，也就是亚当和夏娃，你们也不例外。希腊人不能自称是什么特殊的民族，他们和所有其他人都一样，都是用同样的泥土造成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名生物化学家通过研究得出了非常神奇的结果。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体细胞中的绝大部分 DNA 都以染色体的形式存在于细胞核内，但细胞核外仍有少量的 DNA 存在于线粒体中，被称为线粒体 DNA。 有意思的是，经过代代相传，这些线粒体 DNA 会在人体中以一种稳定已知的速度发生变异。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线粒体 DNA 只通过母亲遗传。这些生化学家检验了来自全世界有代表性的五个地区的147个人的线粒体 DNA， 他们由此可以通过分析线粒体 DNA 的样本来构建家谱，结果发现他们的祖先都有一个共同的线粒体 DNA。 他们相信今天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他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夏娃。所以地球不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母亲是夏娃，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发现。大约2000年前，使徒保罗宣告说，骄傲的希腊人与所有其他人的家谱是一样的，所谓的优等民族根本不存在。也可以说，这位卫士之神是个色盲，他看不到种族之间有什么区别，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神不偏待人，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罪人，终有一天都将站在他面前接受审判。这一点是保罗这篇讲到的高潮。我本打算在这一点上再多讲一些，但是如果我现在不停下来，那下次讲到我就不能更好地呈现出保罗的下一个要点了。下一个要点是，神已经预先界定好了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的边界，神知道这些国家还会存在多久。现在我来借用美国著名的动物学家威廉·毕比的一番话，把今天学习到的神的这些宝贵属性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是这样说的，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我曾经一起玩一个小游戏，在聊了一晚上后，在回到住宿区睡觉前，我们会到外面的草地上仰望星空，直到在夜空左下角的天马座附近找到那颗最暗的星星为止。然后我们中一个人会说下面这段话，这是仙女座的螺旋星系，它和我们的银河系一样大，是1000亿个星系中的一个，在它里面包含了10亿个太阳，每个都比我们的太阳大。然后罗斯福会笑一笑说，现在知道我们有多渺小了，我们回去睡觉吧。 我们在学习和了解神的伟大和威严，也就是他是超越一切和无处不在的，唯独他是自我存在的，是真正自给自足的，他是神圣的源泉和神圣的君王。学习这些内容的美妙之处在于，当我发现他有多么伟大的时候，就会重新发现自己有多么渺小。我的问题是，我以为自己挺大，但与他相比之后才发现自己有多小。我的信仰生活所遇到的那一点点挑战，在他的超越一切和无处不在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我可以把我的每个问题和难处都交托给他，因为他关心我。现在很多教会都被各种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基督徒也非常焦虑和担心，好像那些不信主的人一样，甚至还不如他们。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他们的神已经变得非常渺小，遥不可及了。事实上，对他们来说，上帝已经成了一个喂食之神。不过，当你发现你的神是如此伟大之后，你就会变得足够小，可以栖息在大能的神的护庇之下，就可以飞进他那永恒的臂膀的大能当中。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